夏洛特市抗议警察暴力活动升级成为警民暴力冲突，北卡州长宣布夏洛特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前夕，两党候选人加紧在支持率各半的摇摆州争取选票。最新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率为 43%， 川普为 37%， 克林顿领先6个百分点。中国时间9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夏洛特市的局势。在当地警察星期二枪杀了一名非洲裔的男子以后，示威者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抗议警察暴力。
原本是和平抗议的示威活动，在星期三夜晚逐渐演变成了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星期四宣布夏洛特市进入紧急状态。
夏洛特警方表示，当地警员星期二奉命执行法庭授权令时，在一栋公寓外发现43岁的非洲裔男子斯科特手持枪械下车。一名警员在警告斯科特放下枪械，警告无效后才向他开枪。不过斯科特的家人表示，他当时手上拿的只是一本书。有目击者表示，当时斯科特已经举高双手表示投降，警方的镜头录下了整个过程，不过该录像尚未公开。其中一名示威者说，
为什么警察局长不公开这个录像？他们朝我们开枪，在杀我们。录像在哪里？我们有一个兄弟死在了街头，录像呢？
夏洛特市政府最初宣称受害者是被一个平民射杀身亡，但稍后又称该受害者只是严重受伤。夏洛特警方说，有4名警员在事件中受伤，但他们的伤情不严重。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分别与夏洛特市和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市长进行了通话。塔尔萨市一名白人警员在上星期五杀死了一名黑人司机。代表该名塔尔萨警员的律师表示，这名警员当时看到该司机把手伸进车窗里拿东西，因此担心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不过被害司机的家人表示，事件的录像显示当时车窗是关闭的，而且司机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武器，已经将双手放在了车顶上。美国近期发生了一系列警察对非裔公民过度使用暴力的案件，夏洛特枪击事件是警察暴力的最新案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两天美国国会就南中国海问题连续召开了多场听证会，今天下午就有一场听证会在美国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举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人在听证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思阳你好。
好，平章。
思阳，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听证会的议题是什么，另外议员们关注的主要内容和专家的建议都有哪些呢？
好的，这个一个小时前呢，那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呢刚刚结束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的听证。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亚太小组的主席他就对仲裁案之后各国在外交方面的进展呢做了回顾。他说，那个中国的外交努力让那个东盟国家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那个回应呢非常的谨慎，而且菲律宾总统也有那个反美的言论。他就问那个作证的专家，他说南中国海对我们有多重要，为什么我们美国要关注南中国海，就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作为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一个议员的观点我觉得应该可以提出来，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他就说的是，这是国会的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他说南中国海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小题大做，特别是美国的国防部，他们把这些南中国海的岩礁看成了大山。他说相对于南中国海的岩礁，然后朝鲜问题、巴基斯坦和恐怖主义对美国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不过那个作证的专家们呢，他们就有不同的解释，他就说这南中国海的问题其实不是岩礁问题，是战略问题，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美国的可信度的问题，是关于国际法和准则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建议美国就说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更大的这个决心，比如要继续那个自由航行行动，还要那个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这个军事力量，然后使得美国的盟友能够担负更多的责任。然后他们还提出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条约和公约美国就应该得到批准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的话美国就更有底气在指责别的国家要 做出符合国际法的事情的时候。第二呢，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就要批准那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然后他们提出的一个专家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美国在现在很有优势的时候不展示自己的决心，那么坐等中国强大了，那么美国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最后那个亚太小组主席的总结就是说，中国的力量在扩大，然后美国应该现在就做出回击，否则将来会做那个付出更大的代价。
嗯，好的，谢谢思阳在听证会现场带给我们的观察。除了南中国海的局势是美国国会关注的焦点之外呢，今天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也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讨论目前美国在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毅华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听证会上议员们最关注的、最多讨论的安全议题有哪些。
是的，平章，今天那个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呢，在早上的时候邀请了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到国会来出席作证。这个讨论，他们讨论的这个重点还是集中在目前美国所面临的亚太局势还有挑战。那么各方的关注焦点还是集中在目前的中东局势，尤其是叙利亚内战及其所延伸出来一系列的这个难民危机问题。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尤其又谈到了说，这个星期一停火协议达成之后，又再爆发了空袭，可以说是大家都已经理解成说，这个停火协议似乎已经不奏效，已经被公然的违反。那么，已经爆发了6年内战的叙利亚问题，内战是不是将会使得叙利亚未来呢更加的残破不堪？不过除此之外呢，这个国防部长卡特在听证会上也谈到，美国在军事安全上目前面临了世界各地来有的五大挑战，这五大挑战分别是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和这个伊斯兰激进分子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持续的威胁。那么这五大威胁当中呢，有两项威胁是来自于亚洲，也就是中国和朝鲜。那我们在听证会后也采访了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我们向参议员提问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中东局势的这个混乱导致了这个美国无法好好的执行重返亚洲的政策。那么麦凯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呢是一直这个秉持着重返亚洲的政策。那他也谈到说，由于是现在发生在中东地区的危机，使得各方关注的焦点是放在了中东。不过呢，美国国防部是一直在关注，持续着掌握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一切活动，包括在南中国海的岛屿争端，还有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造岛活动。那么这个麦凯恩参议员还强调，美国会持续秉持着航行自由的原则，在亚太地区自由的航行。那美国的政策还是重返了亚洲。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段稍早我们和麦凯恩参议员所做的采访。
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要重返亚洲，我们加强了和日本的盟友联系，我们也致力于和韩国合作部署导弹能力，我们在许多领域都和我们的伙伴及盟友密切的合作，但我们在亚洲现在也出现一些问题，包括菲律宾的新总统和他的行为，中国持续造岛。整体来说，我认为美国了解海洋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并尽一切力量做许多努力，强化我们和盟友间的关系。
毅华，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国会需要尽快的通过延长政府运作的临时拨款法案来避免政府被迫关门。那么国防部长卡特对于国防预算还没有下落是否表示了担心呢？
是的，诚如你所说的，这个2016年的财政年度的最后期限只剩下最后8天的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的紧迫，新的财政年度的预算还没有下落，因此呢政府国会呢必须要在这几天通过一个暂时性的拨款法案来维持政府的运作，不然美国政府就面临了关门的命运。那么这也是今天两位国防部领导人到国会来出席作证的主要原因。那美国的军方领导人他们是表示说，政府需要持续的增加军费，并且提供稳定的国防预算来应对国家面临的越来越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和挑战。那么这个卡特国防部长呢，这个他也指出，他目前最担心的就是美军的备战能力在过去几年这个预算削减的情况下一直在 持续的下降，因此如果国会没有办法这个及时提供这个经费还有足够的预算的话，他担心未来美国的备战能力将没有办法足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局势。那么除此之外呢，国防部长卡特还强调说，美国和中国还有俄罗斯的确是目前处在一种军事竞争的这个情况下，因此美国的确需要更多的经费来维持他们的军事优势。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个主席邓福登上将也在听证会上谈到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的确是在向美国的这个军事来进行挑战，并且挑战美国长期在该地区所维持的军事优势。因此他也向国会议员强调说，美军的确需要更多的经费来维持未来的运作。那么这个国会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听证会上也强调，也承认说，国会有义务还有责任及时的通过预算。那这个他也批评白宫还有国会的民主党人不愿意在这个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来维持这个国家安全提供经费。不过呢，民主党的参议员呢则在会上也提出批评说，这个是共和党人不愿意在这个减少国债的情况下来做出妥协和让步。看来这个国会两党在于预算的这个争执上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以上就是目前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好了，目光转向纽约，我们来关注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联合国为世界提出了解决国际问题的中国方案。他开出的中国药方就是必须抓住所有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发展。认为唯有发展才能保证人民的权利。但是在纽约联合国党他的座驾向他告状的中国访民呢，却讲述了不一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请他介绍在联合国抗议的访民的情况。方冰你好。
李总你好。
方冰，这几天啊，我们知道一直在联合国抗议的中国来的访民当中啊，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广州乌堪村的。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当局啊好像对乌堪村实施了一次这样的一个镇压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们有没有跟您讲有关的情况？
是的，他说了，他说他的父亲就是在那次镇压当中被抓的，至今仍被拘留。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乌坎村的村民，当年这个票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的委员庄烈红。那么庄烈红说，他是2014年逃离中国来到美国的，是为了躲避这个政治迫害。那么他现在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庇护。那么他说呢，这个他通过电子邮件了解家乡的情况，然后呢在海外为他们发声。他表示说，他在联合国的这几天的抗议使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跟他被关押的父亲的电话的通话。他是这样说的，
哟，我爸也在13日凌晨也被抓了。
现在情况呢？
现在被关在海丰看守所。
你跟他有联系吗？
没有，在前天之前没有。然后我大前天我来到联合国这里抗议，然后第二天我这边的早上也是国内的晚上9:55，陆丰公安局就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确认我是庄烈红之后，然后就把这个电话交给我爸跟我说，内容就是要劝我不要参与什么抗议，然后也不要听一些人的受一些人的利用或者指使，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有没有的吃？他说有。我说你有没有的穿？他说有。我说有就好。然后他说当局对他很好。我说对你好就不会抓你了。
庄烈红还告诉美国之音，他说这个派军队去镇压乌坎的是这个广州军区的部队，他认为呢这是只有这个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有这样的权利。那么他在联合国呢展示了乌坎村民在镇压当中被殴打的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以及呢举起了这个抗议胡春华的这个牌子，要求呢对胡春华呢进行问责。同时呢，这个庄烈红还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乌坎冲突的核心是根源就是这个政府和政府官员这个侵占村民的土地，抢夺老百姓的利益。 他是这样说的：
这些业主，包括我们陆丰的政法委，还有一些官员的亲人，都在他们名下，乌克兰的集体土地都成为他们自己私有的。
另外一位在联合国抗议的姚成先生，当年呢他曾去乌坎村进行声援，他现在呢是这个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的成员。他说这个组织呢是一个专门为中国妇女儿童寻亲的这么一个慈善性的人权组织，以前呢他们在中国开展工作呢都还可以，但是两年多前这个组织呢被中国当局打成了海外的敌对组织，在国内的四名主要的义工都被抓，他是一年多前逃离中国来到纽约的。那么他说现在还有两位主要的义工苏昌兰和陈启堂仍然被关押，而且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了，这个经过了庭审，但是呢就是不判。那么他是这样介绍这两位义工的情况的：
苏昌兰只是写了三篇文章，微博里面转了一些香港战争的事情，就给他这个煽动颠覆政府罪。陈启堂呢就是呼吁释放苏昌兰，同时一个月以后也被抓进去了，也给他弄一个煽动政府颠覆政府罪，这是个口袋罪。其实他们只是在网上转转帖子，写了两篇微博，就这么简单，到现在判而不决。
姚成告诉美国之音，苏昌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患有多种疾病，像甲亢啊、心脏病啊。他说当局呢就是不允许给予他保外就医。他说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的话，苏昌兰有生命危险，会成为第二个曹顺利。我们都知道曹顺利是北京的维权人士，死在了监狱里面。那么姚成最后呢，他说他要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在乌坎镇压中被逮捕的人，让苏昌兰呢获得保外就医。林森，
方斌，我知道之前啊你报道过在纽约拦截李克强座驾的那一位访民，好像名字叫白杰敏，以及他们呢曾经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抗议的情况，他们当时是拍下来了有视频是吗？
对的，他们还向美国之音提供了这两段视频。那么第一段视频呢，展示的是9月19号那一天，这个上海访民白杰敏，他拦截了李克强的座驾以后呢，立刻被纽约警察逮捕，戴上手铐，带上了警车。那么一天以后，他获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这一天的经历让他感受到的是，美国是一个真正讲人权、讲法治的国家。他说在这个被拘押的时候呢，他向检察官和这个法官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说他们都很同情他，最后呢仅判了他一天的这个社区服务，6个月不重犯的，没有案底，仅是一个行政违规。他立刻呢又返回了街头，他说上海当局呢诬陷他是美国和日本间谍，竭力的拆散了他与一位女军官的婚姻。那么他说呢对他进行了在生活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害。那么另外一段视频呢，是显示的是9月19号一群访民在曼哈顿的马路上面遇到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一行，那么他们就追上去高声地向他抗议。因为这群访民在去年习近平访问纽约的时候呢，曾经这个中国政府接下了他们的诉状，接下了他们的请愿书，但是一年多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回音。因此他们看见崔天凯呢就希望得到一个回复，但是崔天凯呢显然没有领他们，而且是快步的往前走离开了他们，而且叫手下的人呢让纽约警察呢把他们拦截了下来。林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接下来目光再回到华盛顿，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下周二将在加拿大城市蒙特利尔举行会议。台湾政府表示目前呢还没有收到邀请函。美国是一项在2013年生效的法律，要求美国国务卿就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研发策略。由于台湾不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和观察员，因此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必须有正式的邀请函。有关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美国国务院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说法？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美国国务院表示，基于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于不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会员，但是对于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美国国务院则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那么我们知道国际民航组织呢是属于后者，我们知道台湾并不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或是观察员，而美国和中国都是民航组织的会员国。那么这个组织呢下个星期二将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来举行会议，台湾目前还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目前呢台湾是处于东亚地区最忙碌的空域之一，因此呢希望获得对于飞行安全获得最新最第一手资讯，因此也积极的要争取加入这个每三年所举行的大会。那么中国则表示呢，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的前提是必须先承认这个九二共识，一个中国。那么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呢，国务院美国国务院今天表达立场呢是一贯立场，并没有重大的改变。那么在三年前，美国国会的两党的民主还有共和两党还有参众两院的重量级议员也曾经提出一项法案。那么当时这项法案呢是敦促美国国务卿必须要研发策略，让台湾呢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这个国际民航组织。这项法案三年前，也就是2013年被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了法律。林森，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中国政策呢，一向是众所周知的，是基于美中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美国国务院对于参加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立场是怎么样的？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坚持是注重不偏不倚平衡的。那么国务院呢是继续支持台湾来扩大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来共同应对国际全球的重大的挑战。那么国务院的资深官员也就是一个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助理国卿汤伟康，在今年呢他曾经表示支持他美国是其实是支持台湾成为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有意义的方式来参与，因为呢这有助于全球的飞行安全。那么他当时也提到了，尽管台湾常常被阻碍被拒绝在这个国际组织的大门之外，但是台湾常常主动来遵守一些国际规范和国际的标准。那么我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一向是必须要台湾当局必须要接受这个九二共识，一个中国。那么最近呢在中国大使馆一个举行的对侨胞的活动上面也提到了，重申了这个立场。那有分析就指出呢，北京政府抵制台北呢来这个有意的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呢，是最新一波对蔡英文政府来施加压力。那么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分析员卜瑞哲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呢从两岸关系的大局来看，目前最重要的是两岸必须采取措施来提升这个互信还有互惠，双方必须避免采取一些举动会伤害彼此人民感情或是来做出会伤害互信的举动。林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嘉宾为您分析川普的优势和劣势，并跟随美国之音的记者前往国家大草坪，了解游客和当地居民所关心的家事国事天下事。
另外我们还将带您去巴尔的摩的港口见见那里的明星拉基伦先生。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首先是今天的民调，一份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的支持率为43%，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呢则为37%，克林顿领先川普6个百分点。其他的媒体机构近期的民调结果也显示，希拉里在大部分民调中保持领先。那么这个民调结果对希拉里的团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形势喜人的时候呢，希拉里却突然从竞选活动当中消失了。川普今天晚上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场竞选集会，而希拉里今天没有任何竞选活动，只有他的女儿切尔西将在俄亥俄州与密歇根州参加3场拉票活动。从克林顿竞选的官网上来看，从今天一直到11月8日总统大选期间，除了参加总统辩论以外，希拉里·克林顿预定参加的活动只有10月5日在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一场竞选筹款活动。在此之前，希拉里已经推迟了本周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筹款活动，推迟的原因现在还不知道。而川普呢，却在第一时间发了推文说，希拉里·克林顿又要休息一天了，他需要休息。好好睡一觉吧，希拉里，我们总统辩论会上见。希拉里的消失对于选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现在还不得而知。而这场剧情颇为扑朔迷离的总统大选，却在美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川普正努力争取美国少数族裔和工人阶层的选票。川普星期三在俄亥俄州托莱多的集会上称，克林顿是他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首都华盛顿的一部分。
他们都支持一样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让他们可以把你的工作、工厂和财富送到国外，而让他们自己发财。我竞选的不是全世界的总统，我竞选的是美国总统，而这将是我要处理的事情。
英国独立党前领袖、保守派政治人士奈吉尔·法拉奇说，这种信息有助于提高川普的支持率。
现在很多美国人看华盛顿，看游说团体和大企业的力量，看着自己与政治阶层的疏离。他们经历的和我们在刚结束的英国公投中如何看待欧盟非常相似。
川普已经发誓将取消一些奥巴马政府的重要成就，例如与前共产主义敌对国古巴的关系正常化，这可能为他带来一些古巴裔美国人的选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讨喜。
这对美国和古巴来说非常的糟糕，我们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去年有200万美国人造访古巴，他们认识到这些人是很棒的人民，这是个很美丽的国家。
一组美国退休高级军官星期三发表声明反对川普。前海军上将杰米·巴尼特说，
Trump
唐纳德·川普不值得信赖。第二，因为他不能信赖，所以他很危险。第三，我们信任希拉里·克林顿做我们的总司令。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争取少数族裔的选票。
我将为美国的残疾人士争取与正常人一样的工作机会。
分析人士表示，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辩论对决定中间选民的取向至关重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没错，下周一呢，也就是9月26日晚上，两位总统候选人将进行首场辩论。届时美国之音将同步转播这场辩论，还会配有同声传译，欢迎大家收看。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为首场辩论做着最后的预热。面对如此激烈的角逐，川普的优势和劣势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时间交给林森。
好，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新闻。夏洛特市抗议警察暴力活动升级成为警民暴力冲突，北卡的州长宣布夏洛特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前夕，两党候选人加紧在支持率各半的摇摆州争取选票。最新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是 43%， 川普是 37%， 克林顿领先6个百分点。欢迎持续锁定美国观察。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日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两党的候选人川普与克林顿是各自加紧了选战的节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的支持率是 43%， 共和党人川普的支持率是 37%， 克林顿呢领先川普6个百分点。不过前段时期呢，川普的支持率一直是呈上升的趋势，曾一度与克林顿的支持率持平。那么造成支持率波动的因素是什么？川普的优势是什么？川普的弱点又是什么？我们邀请地系国际咨询的总裁伊万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 做出分析。伊万辉先生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目前担任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的主席。欢迎叶万辉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
你是怎么看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的？
我们看最近看到很多民调，大部分是看到全国的一些看法，但是全国的看法不是最重要的，要看那些最竞争的州，因为我们选总统不是全国第一个选举，是一州一州的，所以看Ohio州、宾州的北卡。Florida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民调越来越接近，有一些川普也领先，所以最近我觉得我们共和党的这个代表他是越来越有优势。
民调的这一个结果啊，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它是这样的，从前一个时期呢，他们是他的支持率是有一些这个攀升，另外呢他的支持率是和克林顿呢已经有所持平了，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他的这个就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仍然还是像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初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共和党的这样的选民在初选的时候，这个各个候选人之间的这样的支持率啊，它是非常的分散，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克林顿最近好像有健康的问题，像他的。最近的选举活动越来越少，第二，川普从我们大会以后，他宣布了一些比较有政策味道的一些演讲，然后最近他每天有很多的竞选活动，今天他在爱德华州，在 Nevada 还有 Colorado， 所以很多很多的活动在这些竞争的州。所以看起来他有很多选民对他的看法不是很硬的，但是对克林顿的看法已经他们已经认识他很多年，所以他们对他的看法是比较硬，所以川普有一个机会把他的支持率提高一些。
叶万辉先生，最近我还听到就是有一些批评，就是在川普啊，因为在上个星期吧，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他公开的承认说奥巴马总统啊是出生在美国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在竞选的初期呢，他是对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对这个少数族裔，那么有一些被认为是有一些非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些，甚至是侮辱性的这样的一些言辞。那么随后呢，川普为了弥补这些问题呢，又到墨西哥去访问，和墨西哥的总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会晤。那么某种程度上被人认为说，这是川普似乎呢是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向墨西哥方面示好，或者是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歉。那么现在就有人批评了，就是说川普他明明知道奥巴马总统当时他就是出生在美国的，他明明知道他当时说的关于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话都是不对的，那么他现在呢他又改正，那么他本来说他就是一个撒谎的人，说他是一个 liar， 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撒谎者，你是怎么看这样的批评？
那我觉得这个2008年的这个选举的那些话题，比如说奥巴马到底在哪里出生，这是过去的事情。说实话，在那时候克林顿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有川普跟克林顿的比赛，奥巴马不再参加，他在推动克林顿。那我们现在要选择一个克林顿，他对政策方面有这个撒谎的问题，那川普也许对过去这个奥巴马出生地有问题，但是目前我们国家面临的大的问题，大部分的选民他们要看清楚哪一个人要代表他的利益，川普他代表华盛顿以外的多数的这个中产工人阶级的那些选民，他们对华盛顿有很大的怀疑心，觉得华盛顿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克林顿他代表华尔街和华盛顿这些内行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大的这个竞争的场所。那方面的话，对奥巴马这个过去的他的出生地比较没有影响。
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现在最近的一些民意调查呢，就是川普的支持率呢，它是一直是在上升的。那么一些支持川普的人说啊，说实际上川普还有一些隐形的选民，而他们呢是就是民意调查呢所查不到的。那么他们的一些支持这个川普的人就说啊，这意味着支持川普的人呢并没有告诉民调人员他们要投谁的票。我们一起来听听。
桑德拉杜尔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为川普做义工，他说很多支持川普要投他票的人往往都不告诉那些进行民调的人他们真正的想法，
他们往往都不说什么，就好比是沉默的多数，不愿公开表达真正的想法。
杜尔说有很多这样的支持川普的选民，最终足以使川普赢得这场选举。很多支持川普的人都不信任民调结果，进行民调的人以及其他各种机构和组织，他们不愿公开表达内心想法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社会上往往对那些支持川普的人有某些负面看法。
支持川普的人当中，在我看来，有一半都是让人不齿的，像拥有种族歧视观点的、歧视妇女的、歧视穆斯林的，应有尽有。
达特摩斯学院教授巴佛米说，许多人不会回答把票投给谁这个问题。
这些人会在选举的时候，在没人看见的投票间里把票投给这位候选人，但是他们不会对民调人员说投了谁的票。
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在1980年代，一个叫汤姆·布莱德利的人首次作为非洲裔美国人竞选加州州长，选举前民调说他大幅领先，但是一开票他却输了。
很多人后来都说，当时有很多白人公开都说要投布莱德利的票，但是到真正投票的时候，他们却把票投给了另外一位白人候选人。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过程中，川普的支持率在网上进行的民调中要领先于通过电话进行的民调。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说，
人们在初选的时候可能有意隐藏他们对川普的支持，但是初选之后这种倾向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初选之后，网上民调和电话民调的结果的差别已经缩小。皮尤研究所最近的一次调查就针对人们是否愿意公开表达想要投谁的票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发现支持希拉里和支持川普的人在公开表达看法方面有什么不同。
一些专家认为，川普的隐形支持者或许不会对最终的投票结果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指出，假如两个人的支持率持续拉近的话，那么即便是小规模的隐形也将掀起很大的波澜。美国之音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我们记者的这一个短片啊，说明就是这所谓的这个隐形选民啊，就是说有一些选民在调查的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调查，没有对这个调查人员讲啊，他到底要投谁的票。我不知道叶望辉先生，您这个看了这个，您看不到您听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些观点之后，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这个2016的选举的一个现象，很多年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问你对某些政治人物有什么看法，很多人对打电话的人有一个怀疑心，觉得你是哪什么样的人，或者他们对媒体不信赖，所以他们也许不回答，或者他们给谎的回答，所以这些民调本来就有一些有一些弱点，但是大局上这些民调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选举。这两个候选人他们是很竞争的，或者有一个领先很多，所以最近的这些民调，不管谁领先，或者再往后一点，我们看清楚是这个越来越竞争，所以看从今天来看，没有人能够说克林顿一定要赢，或者川普一定要赢，这是一个很竞争的一个选举。
叶望辉先生，在您看来，川普他在这个总统竞选当中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他最大的优势是这个代表这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一些利益，因为最近几年我们有经济衰退，很多人对美国的经济，对美国在国外的遇到的问题有些担心，而且最近这些恐怖的事件又出现，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担心我们国家的未来会如何，所以川普很成功的跟他们连接起来。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川普啊，他是代表了工人阶级，代表了中产阶级。那么我们也看到最近对川普有一个批评，就是像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川普啊，他是有人说他正在利用一些非政治正确的一些话语来向美国的这样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来发起一场战争。正是因为他利用他表达了这些政治上非正确的一些言论，因此表达了一些美国的普通的民众，或者是说中产阶级，或者是工人阶级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说才得到了这些选民的支持。您认为这种分析对吗？
我觉得很多人尤其在国家安全方面，他们会感觉到对这个恐怖分子有太多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意直接的承认这个威胁到底从哪些人物哪些组织到我们美国当地来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 political correctness 让我们越来越冒险，所以从国家安全到经济或者其他的国家大问题的话，这个工人阶级或者一般的美国人觉得这个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个障碍。
伊万辉先生，在你看来，川普最大的弱点和问题是什么？
他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说，很多人如果对他有一个印象，但印象是从那个初选的那个时期，或者他们的对他的印象，是从他的对手来的，所以大部分的人没有机会认识到他，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且他跟一个很大的场所做演讲，他们也许没有机会参加，直接听到他的人，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 voter identification 的这个选民认识到他的这个程度还需要进步一点。
叶万辉先生，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尽管现在川普的支持率是不断的这个攀升，已经赶上了希拉里克林顿，但是很多人还是认为最终这个选举的结果恐怕还是克林顿会获胜，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你怎么看？
从美国西部来看，我们觉得这个川普他的选上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克林顿在我们在美国这个部分，非常不受欢迎，而且他最近的行为，我们觉得越来不能承受4年，也不用说8年他的带领，所以我们需要，我是一个共和党的人，所以我们当然想要川普选上。
那你刚才说的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些问题具体的是什么？
我第一，他健康一定有问题，所以这个总统的人物是非常重担，我看过，亲身看到一个比较年轻的总统进入白宫，8年以后离开了，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物，看很多总统这样的话，所以他这个健康有一点问题。政策方面，我觉得他的政策跟大部分的美国人有一个大的差异。他跟纽约、华盛顿的人比较相似。
好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只能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DC 国际咨询的总裁叶万辉先生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本周的纽约爆炸案再次引。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朝鲜的核能力不断升级，背后究竟有没有中国企业在暗中协助？美国韩国智库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公开了相关细节。中国企业暗助朝鲜核项目，这是孤立事件还是冰山的一角？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请您准时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本周的纽约爆炸案呢，再次引发了世界民众对于恐怖主义的担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放缓，欧洲难民危机也依然是人们所关心的议题。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也在国家大草坪上随机询问了游客和当地的居民，一起来看看他们关心的家事、国事、天下事。
That's very cool. That's fantastic.
美国之音。
Overall, America's not that bad. Right now, it's the police brutality on African American men.
Brexit's pretty worrying, I guess.
My country, we have to cope this refugee crisis. We have to, put our hands together and work on this.
Serbia, economics, politics, and money.
Global terrorism influence.
Maybe the pollution.
What is your biggest concern nowadays?
Just getting through the day.
Campaign financing is my biggest deal, I guess, if that's yes.
My fear that Donald Trump could have any sway or influence in this country at all.
I'm concerned Donald Trump will be elected president. That's my biggest concern, I would say.
Sort of along those lines, just all across the world, you have waves of, terrorized people.Looking to authoritarians like Donald Trump, like the president in the Philippines.
Global warming.
We need to be concerned about making decisions that better the human community rather than just thinking of ourselves.
Food. yeah.
You mean you are not used to the food here?
Yeah.
Globally, I would say that I'm scared that free trade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 think, is a good thing, but doesn't look like politically that has become vi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ly. I think trade between multiple nations is a good thing, promotes diplomacy,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but I'm afraid that's going away.
我觉得希拉里如果上台，民主党如果上台的话，我觉得对华裔不利。
为什么呢？
因为他提出就是入学的 AA 制嘛，我觉得这我个人觉得这很不公平。
I think nowadays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third world war, and I think we have to look forward to not getting there and to stop before.
拉基伦先生呢是巴尔的摩的明星。他收集了来自琼斯河上的超过420吨的垃圾。发明者说，他们将把垃圾轮先生建在世界各地。
垃圾轮先生在网上有10000个粉丝。首先，他热爱巴尔的摩；其次，他幽默风趣，喜欢流行文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I'm the director of the Healthy Harbor Initiative at the Waterfront Partnership of Baltimore.
我是巴尔的摩健康港湾计划的主管。2009年时，首相公司想到了一个非常有野心的计划，就是在2020年时，让人们能在巴尔的摩港安全的游泳和捕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应用一些新技术，于是我们找到了约翰·凯利特，也就是垃圾轮的发明者。
真是好天气，港湾里我最爱的部分呢，我也不知道，我都很喜欢。
In college and in graduate school, I studie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 used to come across the river every day, and every day I'd hear the tourists say the same thing. Oh, this harbor's disgusting. And so I actually called the city and I said,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环境科学，以前我天天经过河边，都会听到游客嗤之以鼻说。啊，这港湾好恶心。然后我给城市管理局打了电话，提议应该做点什么，还大家一个美丽的港湾。他们说我们欢迎各种建议，所以每天过河时我都在想，怎么样才能清除垃圾呢？后来我突然想到，是雨水和河流带来了垃圾，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雨水再把垃圾带走呢？我在农场长大，见过一个跟这个相似的剪稻草的机器，所以这和我环境科学的背景结合起来，让我有了创作垃圾轮的点子。巴尔的摩很幸运地拥有很多想要让它变好的人，而我也很幸运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trash wheel sits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of the Jones Falls River.
垃圾轮坐落在琼斯河的入港口，下雨的时候，雨水会将街道、巷子里停车场的垃圾一起冲刷到下游，汇聚到这里。所以，当垃圾被冲过来的时候，我们用水闸来引导垃圾进入传送带，然后小爪子把垃圾往前推，再让传送带把它们运送到高处，然后把垃圾倾倒在垃圾箱里。所有能量都靠垃圾轮先生自己提供，能量来自两方面。首先，它来自于水流的冲击。当水流不够大的时候，我们就用太阳能。太阳能白天蓄电，这些电提供能量给抽水桶。抽水桶从河里取水冲到转轮上，促进转轮运转。最后，所有垃圾都会被送到废物处理中心，焚烧之后转换成电力。
Waste to energy facility.Where the trash is incinerated and it becomes electricity.
So that first trash wheel costs us about 75.
我们花了大概75万美元来建造和安装第一个垃圾轮。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马里兰港务局，另一个是星群公司，也就是艾克斯隆公司的可持续资源部。
即使是80万美元，也几乎是能把垃圾从海港清除的最划算的方式了。
Because it's at the end of a river.
这是因为它在河的尽头，一旦垃圾进入开放的环境，那要再拾起来就事倍功半了。垃圾轮先生在过去2年时间内收集了超过420吨的垃圾，其中包括750万个烟头、25万个塑料瓶和35万个泡沫杯。
Cigarette butts and 250,000 plastic bottles and I think over 350,000 styrofoam containers. So here we are on the Jones Falls.In Baltimore's Inner Harbor on a rainy day, standing on the water wheel. And, we installed the trash wheel in May of 2014. And around that same time, I had been talking a lot about it on social media, like on my Facebook page.
我们2014年5月安装了垃圾轮先生。那段时间我不断在脸书上提到他，而很多亲友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天下暴雨，我跑到垃圾轮先生里面拍了一段2分钟的小视频发到 YouTube 上，讲解他如何工作。一周后，这个视频得到了超过100万的点击量。那时我们才意识到人们对他很感兴趣。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上百万点击量的视频，又怎么将它转化为切实的关注度呢？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网络红人垃圾轮先生。
Mr. Trash Wheel, an online persona.
Where would you go for a vacation?
Are you single?
Did you find my wallet?
Yeah, but all the money disappeared.
当我们做随便问环节的时候，只有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会议室里疯狂回答网友提问。10分钟，我们就收到100个问题。
Yeah, I like it when people ask simple questions like, if you were any other type of wheel.
人们问垃圾轮先生很多问题，比如如果你可以成为另一种轮，你会选择什么轮？他回答说，我想要做一个摩天轮，晚上闪着紫色的光。垃圾轮先生的粉丝们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幽默的当地名人。他生日时，当地小学生会用垃圾做一个生日蛋糕，给他唱生日歌，然后我们把蛋糕放在传送带上，运到他的肚子里。
We actually send the trash wheel up his conveyor belt and into his gullet.
我想我们应该是目前为止史上最受欢迎的垃圾拦截器了。
I think it's great. It'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mean, we're all overwhelmed by this success.
这太成功了，我们都不敢相信，它变成了巴尔的摩的一道风景。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不到有和它类似的东西能鼓励群众拍摄它收集垃圾的场景。这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Pictures of a piece of equipment that picks up trash. I mean, i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t's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This problem is not unique to Baltimore, but we've got projects in the plan.
这不是巴尔的摩独有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项目在进行中，包括在纽约、华盛顿、夏威夷、加州、巴拿马、巴西、印尼，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Indonesia,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我觉得和亚当的合作天衣无缝，他们有他们的长项，我希望他们也看到我们的长项。我们很会收集垃圾，这我知道。
And we're good at picking up trash. I know that.
We like to say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put Mr. Trash Wheel on a diet.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垃圾轮先生节食。首先在上游就减少垃圾的产量。毕竟最终我们是希望垃圾轮先生能退休颐享天年，可能听起来有点伤感，但是我们会保证巴尔的摩的其他城市以及整个美国东岸都能用到这项技术。 可能有一天拉吉伦先生会退休到佛罗里达去，到时候我们会给他办一场隆重的退休欢送会，而我们希望这一天能在2020年之前到来。
美国之音陈星、若坤、巴尔的摩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